人很有心想起来爱主，但是被别人浇冷水，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讽刺，后来他们打退堂鼓，不敢再那么认真，因为他不希望被别人isolate，被别人孤立出来，真的。但神家需要真哪些人真正爱主的。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一堂，对不起，讲过头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11:20回来，然后我40分钟内把 leader 的几个重要点我们交通一下，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点。我们现在就大家休息10分钟，好不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啊，我们希望40分钟内能够把它讲完。我们看一下那个民数记第7章啊，第7章。我想第1节到11节，弟兄姊妹可能都还愿意读啊。从12节一直到后面的这么长的一章，一直到88节，你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一直重复啊。那么重复到很多人都跳过去了，因为反正点点点都一样嘛。但是这一章我们还是需要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再从整体看一下整个民数记中间做 leader 的，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的一些特质，他们的一些榜样或是一些影响啊。我们看一下第7章第1节，那我一直读到11节，我想我来读好了。摩西立王的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他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当天，请注意当天啊，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部长、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6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1辆车，每个首领奉献1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2辆车4只牛照着革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着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那这个是我刚才在讲那三个点的时候，那三个支派的时候啊，我没有特别提，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事啊。歌侠子孙他们的使命，他们是必须用自己的肩膀来扛抬这些见证啊，那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力量啊，世界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他们必须完全用自己的肩膀啊。所以为什么大卫去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曾经学非利士人的做法用牛车啊，结果神击杀他们，对不对？那个乌撒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呢，这件事情当大卫第二次再去接约柜的时候，他花了一段时间重读律法，让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用人用肩膀来扛抬的啊，那不可以用牛车用世界的力量和方法来做这些属灵的事情。所以他后来第二次再接的时候，那神的喜悦和祝福临到他，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所有的见证，弟兄姊妹啊，特别是这些神圣的这些见证，都跟我们的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啊。那没有办法用任何其他的事情来做，必须把我们交给神。那第10节，用膏抹坛的日子，就是献坛的日子啊，百姓首领都来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那底下就开始从犹大支派，那这个献礼的顺序，也就是他们行军的顺序，请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想我们这个先读到这边，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很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啊。在他们抹坛之后，当天他们就来奉献，好像这个坛一 available 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当天就来侍奉，就来奉献啊。也讲到那个神家真正复兴，神家光景真对的时候，那个奉献都不是勉强的啊，都不是叫个老半天的，好像是神的儿女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迫不及待的啊，希望赶快能够有机会啊，当 这个一有的机会他们就马上来献祭。这跟我们以前读诗篇六十五篇啊第一节，他说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我们今天要赞美好像这个挤牙膏一样挤老半天好像挤不出来啊，啊或者点名叫大家来赞美，那我们好像赞美奉献得很勉强，可是当我们观景真对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儿女们等候着来赞美，神的儿女们等候着要来奉献。所以当坛一建好的时候，百姓首领当天就来奉献。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奉献的是十二个支派都来献相同的礼啊，由各个族长代表奉献。那我说过这个顺序是照着行军的顺序，所以在行动上带头的在奉献上也要带头啊。那我们今天在神家就是这样子，所有真正在前面带领的，他本身奉献的生命必须要带头。就以前我们讲到这个艾森豪将军，别人请教他领导的秘诀啊，他就是很简单，就是拿了一个软绳子丢在桌上啊，他说然后画了一条线啊，要能够这根绳子能够照着这根线直直的往前走，是从后面推容易呢还是从前面拉容易？那所有的记者都知道答案，对不对？你从后面推，所有的绳子就是开始软来软去，软来软去啊，软绵绵的，跟很难 follow 这个 line 往前去，对不对？你在后面推他们。那当你 leader 在前面弄拉的时候，那条线直直的照着线走，那这就是他领导的秘诀。今天在神家里面 ，leader 本身必须是 pioneer， 本身必须是榜样，本身必须是第一个。行动上带头，你的奉献也必须是带头啊！而且在这里讲到十二个支派都要献，说到是这个奉献是全民的，不是少数人的，每一个儿女，十二个支派代表，十二个族长代表十二个支派，代表所有的百姓。他讲到都需要来过奉献的生活。那不奉献不仅仅是不美，也是不法。这是奉献两面的意义啊！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了，一面讲到我们甘心在爱中奉献，很美，神悦纳；另外一面讲到神的主权，我理所当然该奉献。所以不奉献不仅不美，也是不法。所以在这里讲到十二个支派都奉献，那献礼的方式，每一天一个首领来奉献，共十二天。讲到奉献也不是一时的啊，是一个持续的生活啊，不是一个一时的热情，应该是一个 daily life。十二说到一个完全，这个奉献不仅仅是人在人上是完全的，全民都该奉献，在时间上它是我们 daily life，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有奉献的生活。那神不仅仅记下各个族长所奉献的细节啊，神在这里也记下了他们所奉献的总数。那说到神不仅仅在乎个别的奉献，神也在乎整体的奉献。所以今天神家里面不是光只要有一些少数个别的奉献，神也在乎整个神家奉献生命的度量到底到了多少啊。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两个人特别爱主，那这个教会很难在主的面前有复兴的景象。如果这个教会有更多的百姓在那里奉献，整个教会奉献的度量是一个丰富的，那这个家就一定满了力量满了祝福。所以我们都希望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学习过奉献的生活。那么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读经的人都想要跳过去啊，不想读，因为十二个字它全部重复嘛，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重复十二遍。那我们这些人都很聪明的，如此类推就好了，所以读完一段底下都是如法炮制就好了啊。那你发现圣灵不厌其详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圣灵宝贝啊，在乎我们所有的奉献每一个细节。就算别人曾经献过了，当你再献的时候，因为是不同的人，在神的心中就是不同。所以我们交通见证常常听到一些赖皮的弟兄姊妹请他交通，他说我要讲的都被余弟兄讲到了，或者都被庆松讲了，或者都被谁讲过了，哦，刚才我要讲的你们都讲过了。那弟兄姊妹不一样，你还是要献你该献的。那波饼聚会祷告，你说哎呀我刚刚这些诗歌正好感动我，结果被这个噪音去祷告过了，他已经念过了。他弟兄姊妹不一样，他念了第二节你还是可以念第二节，不同的人出来就是不一样啊。所以神在乎我们自己的，不要去管别人，神在乎，神宝贝每一个奉献，就算重复了，就算人都听了都不想听了，神还是不厌其烦的记下来。那十二个支派你发现他们奉献的都一样啊， 那当然我想这个也是可能他们一起寻求一起交通，但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不仅仅十二个支派都爱主啊，但是他们奉献都一样，说到神家那个平衡的那个奉献生命啊，非常的平衡。那他们所献的礼呢，你从一个人奉献的内容啊，可以看得出他对神的认识，也可以看得出他生命的情形到底怎样。你发现他们在这里奉献基本上有两类的献礼，一类的献礼他们献了牛车和牛给利未人做搬运会幕使用，就讲到他们那个生命里面那个爱，那个体贴细微的爱，在爱的里面来扶持来顾念到其他同伴们的需要，就他们奉献的牛车奉献的牛，为了利未人在侍奉上那不至于 overloaded 太重了，因为那个银子他连得那种根基一个就一百他连得，你抬起来多重，那旷野的路走真的是累死了，对不对？那么神也没有要求那些东西一定要用肩膀来抬，所以呢他们奉献的牛车奉献的这个牛给他们啊，因为只能这是一个细微的爱，不要人拉你拉你拉的老半天，有时候看见弟兄扛不动了，那个行李快把他压垮了，我们把我们的肩膀放进去，那这个是奉献的生命，好，是在爱的一种表现。那另外呢，他们在坛上所献的各种的祭物啊，说明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对那个救恩准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啊。所以这个祭物呢，我想我就不去细说了，虽然我自己的笔记上写了，但是我想我们从这个利未记大家回去看自己的笔记啊，那基本上这里讲到的很多它都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存在的啊，像银盘子银碗这些讲到那个贵重的器皿啊，是用来盛装主的祝福主的丰盛啊，为了能够递给别人啊，为了能够这个来传递神的祝福，盛装神的祝福。那里面讲到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那这些油讲到圣灵调和的生命，那满了香做到那个丰富的祷告的生命，那这个细节我就不去讲，那弟兄姐可以从利未记的里面啊，可以把它参考一下。那么最后在这章结束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89节，这个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请你们注意到第七章前面是百姓们迫不及待的奉献，坛一弄好了他们当天就要来奉献，那这是一个爱神很美的一个见证，对不对？好，不是勉强的，都预备好了，所以当坛一好的时候他们当天就迫不及待的来奉献。而底下你发现呢，第七章结束呢说到神这么喜悦他，神迫不及待的来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话。这是第七章的前尾啊，那中间夹杂着神百姓的那个奉献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章圣经。所以以前我读第七章的时候觉得好烦哦，后来我读第七章越读越觉得宝贝好多，第七章实在很丰富啊，很丰富。那前面讲到神百姓那么甘心的爱神，迫不及待的爱神，那底下讲到神迫不及待的想对人说话，神太喜悦他们。所以你发现摩西一进来，他说摩西想要进会幕跟耶和华说话的时候，谁先讲话？神先讲话。所以他一进来就听见法柜上二基督伯中间耶和华与他说话啊，神已经迫不及待的对他说话了。所以你觉得听不见神讲话吗？你觉得好像神很遥远吗？弟兄姊妹啊，让我们从第七章学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啊，我们试着在爱中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发现当你这样甘心把自己献给神，好像很奇妙的，你里面那个属主的感觉，那个喜乐，或者神的喜悦，或者神对我们说话，这些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不是一个抽象或是遥不可及，你发现你活在神的喜悦，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也是约翰福音14章讲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奉献就是爱嘛，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弟兄姊妹奉献的生命太宝贝了，我实在希望弟兄姊妹要把这个奉献当作传道人或殉道者或宣教士才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来更新自己的奉献。所以我上个礼拜二在祷告会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重新提醒我主日讲台的啊，我们要操练一个功课，我从这个里面得到很多的祝福，就是每一天不仅仅我们早晨在主面前开始，我们每一天晚上在主的宝座前来结束这一天。求主光照我这一天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或者得罪人，或者不合适，我失败了，我求神光照我，神宝血赦免我，神的光来医治我。当你发现你在主的面前这样子洗一个属灵的脚，在主的面前一个这样子一个更新啊，一个在主的面前一个结束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已经引进了一个奉献的祷告，你会说，主啊，我把明天交给你，希望在明天新的一天里面我在时间的使用上更不会这么像今天这样子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在话语上希望能够更多带着你的膏油和爱，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能弟兄姊妹，你很自然就会引进奉献，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对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奉献的生活我是说不是偶尔一次的，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啊。你这样子就能够容易保守你自己，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当神和你们聚在一起，你要向神开口祷告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我一天二十四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世界的人事物接触，那不是说我们不爱主，而是说这个旧造的人很容易活在眼见活在感觉中，所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他就一直在这里消耗，在这里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当你真的跟神和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你赞美不起来，你发现你祷告不出来，你发现你不想讲话，因为我们这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消耗掉了。所以只有借着一个持续的更新啊，让我们的灵可以新鲜，让我们的爱可以新鲜。所以弟兄姊妹，奉献太重要了。所以第七章讲到这个奉献礼啊，那我就提到这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讲完这个以后，我们现在开始回头看啊，在民数记里面的讲到的众首领啊，这些首领们，他们在神的面前该有的一些生活，或者他们造成的影响。那在这里呢，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啊。那第一个点，圣经里面在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讲到数点百姓的时候，把十二个支派的 leader 的名字都列出来，在民数记一共列了六次这些支派首领们的名字。那我们从这不仅这六次，我们一共要从七个点来看民数记中所写的首领啊，来看看一个属灵领袖的数值和他的影响。第一件事情讲到数点百姓，一个做 leader 的人，当我们这一次讲数点百姓的时候，我们说到他需要对神儿女们属灵真实的情形有第一手的了解。他需要对神家属灵的力量有多少，他也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不仅仅是重在个别的了解啊，我知道这个人到底生命成熟了没有，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个军人的生命在他里面啊，有没有一个战士的灵在他的里面啊，是不是一真以色列人，是不是二十岁，是不是男丁啊，这些东西都是讲到我们个别的了解。然后呢，当他算完了以后，他知道他整个支派有多少人合乎了这个数点的标准，所以在第二章你发现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他们通通都算出来，所以有个别的了解，有整体的了解。所以一个 leader 在神家不能够说我只是长老或是执事或是一个区长，但是对神家的属灵情形一无所知，对你自己那一区的弟兄姊妹你一无所知，这不是 leader， 这不是 leader， 这是地上的 manager。所以我们需要在主人面前真的是第一件事情一个条件啊，所以对神和你们的了解。那么同样的在第二章也讲到安隐啊，那说到这个 leader 也是要在这里带头并且监督神的百姓，按着次序对着会幕来安隐。所以 leader 自己本身一定要学习对会幕安隐。那对会幕安隐上礼拜我们讲过了，叫做以主为中心，让主居首位，我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是这样子的生活，而且呢我也要学习去影响，去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以主为中心，对着会幕来安营。 所以像我们自己所服侍的小组，或是我们在侍奉的小组，招待组也好，这个音乐侍奉组也好，福音组或者任何一组，我们也要带领同工们，我们大家是以会幕为中心，对着会幕安营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神家才能够合乎神所要的那个次序啊。所以这是讲到 leader 的第一个素质啊，他借着数点百姓和安营这两章的圣经，让我们讲到需要对神百姓有第一手的了解，神家属灵的情形有第一手的了解，并且呢，他带头，而且帮助神儿女们按着次序对着会幕来安营。你要细节去讲，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例如说你这一区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最近在找工作啊，你要怎么样子帮助他在进到世界工作以前，先帮他建立一些在世界工作里面我们该有的态度，对不对？那不要让这个法老王把我们辖制了啊，天天加班到礼拜天也不聚会了，读经生活也掉了，家庭生活也浪费了，就只能我们都要帮助他们安营啊。当你这个小组的里面有人要结婚了，你也要告诉他，当你建立家庭该要有的态度啊，你这个家怎么样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所以同样的，前一阵子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要生小孩，第一次初为人父母，那我们那次也把几个 couple 啊，跟太太都带着大肚子聚在一起，我们也要跟他们交通孩子来了以后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不要孩子生下来以后变成督工了啊，拿着鞭子在后面赶我们，让我们这边都在属灵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讲说，有一个姊妹家里面生了七个孩子，就七个小督工，每一个手上都拿了一个鞭子，把爸爸妈妈鞭得这个体无完肤，天天为他们效力啊，没有力量去侍奉神。所以在每一站帮助他们安营啊，帮助他们属灵长大。弟兄姊妹，我这样一句话讲过去，其实里面好多宝贝的，我们都需要去默想的啊，弟兄姊妹要去默想。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 chapter 7啊，第七章，还有再一次把各个族长的名字都列出来，他们所献的礼讲上来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献这个献坛之礼，讲到 leader 那个奉献的生命必须是带头的，必须是有榜样的。而这个奉献的生命显在两面，一面是为着神，刚才我们说的各样的礼物，每一样礼物都说到属灵的生命。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为着神家，为着肢体的啊，献上棚子车，献上牛，说到那个体贴细微，还有那个扶持的爱。弟兄姊妹，他讲到那个奉献的生命显在这两面，对神，对教会，对神家。啊，第三件事情啊 ，the leader 他要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能够敏察神的行动。那这是在第十章讲到银号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的，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吹银号，那银号有一种特别的声音是为的是做首领的，他只吹一响首领就必须要来，说到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要能够敏察到神在我们中间的行动。所以在撒母耳记下这个第五章讲到这个大卫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求问，他所有的事情大卫都是一个求问神的人。当他去打非利士人，他在神的面前求问，问神该不该去，什么时候去，神说该去，但是神告诉他什么时候去的时候是说，当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我那次在大陆讲这个道的时候，正好我们的那个聚会厅就在桑树田旁边，他们中间很多是种桑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听见桑树上面有脚步声，他们通常都笑起来，没有人做得到，对不对？桑树梢上，上面梢上面有脚步声，那多么敏锐的人才可以听得到。神说当你听见有那个脚步声的时候你就上去啊。弟兄姊妹，大卫是一个何等敏锐的人，他能够敏察神的脚步，神的行动。当神一动的时候，大卫马上下令就动啊，所以非利士人溃不成军。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一个 leader 要做的事情，神的百姓听不到的。leader 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敏锐。所以我不是很多时候神不祝福，不是神不做工，弟兄姊妹，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能听的耳朵，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没有敏察神的行动。神每一次行动都是大事，希望我们不会被落在后面。不光是教会，弟兄姊妹，在你的家中也可能的，神也可能正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都需要 缺席来听。一家之主，弟兄们要常常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为这个家祷告，为家寻求，看看神在我们家中的脚步跟作为是什么。然后这边就是讲到，所以这样到了第三十章啊，那个摩西把这个族长们都叫来，他说摩西就晓谕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首领，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向耶和华要许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在这里聆听了神的声音，他们就在这里传达落实神的要求跟神的心意，这就是 leader 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啊，像我在预备为了神家的这个讲台信息的时候，那常常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先祷告，想想看神家的需要，神要对神儿女们说什么话。那这个东西都不是我自己脑筋里面去翻圣经，觉得最近兴趣想讲什么，该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定要趴在主的面前，问问主，主你最近要说什么。当我们里面听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传出来。那当我传，这不过是我传，那不是我传啊。我是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一定要为着神家每一次的出口祷告，因为我们希望祷告到是神真正在对教会讲话，而不是传道人在对教会讲话，这两个大不同。所以神如果借着这个器皿讲话的时候，那这也是神家要听的，不是要听传道人的，这是神家神最近的工作，神的脚步，那我们都应该来配合。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教会的 leader 们，我不是说为了要捧我的场啊，千万你们不要误会，就当神家一个话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一起朝这个方向去操练，一起朝这个方向去实行。像我前一阵子讲到稳行在高处，我一连串在讲稳行在高处，比如说我们讲到培养良好的习惯，我就很希望各区能够回去真正 follow up 我在讲台上所发出来的那个挑战，好，去掉三个坏习惯，培养三个好习惯，我们学习每三个月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就希望各个区真正能够去 follow up 去落实它，不然的话我们讲完的道理就过去了，对我们没有产生影响，没有真正改变我们。所以我在这里等于，因为你们都是比较有心追求的，算是我心里面的心愿跟盼望啊。那我真的不觉得你们是要听我在这里讲什么，而是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当神在这里一步一步要带领我们往前去的时候，那每一个东西出来，我都希望神家更多的人一起动，神家更多的人一同配合，不能靠我们一两个人光做这件事情，一定需要神家来做。所以当更多的人这样子去配合的时候，你发现神家就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往前去，不然的话我们久了就变成只是听到而已，十年二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长大的是我们的脑袋，但是我们的身量可能还是小的，这是需要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讲到 leader 的第三个条件，要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能够敏察并且配合神的行动。那第四件事情呢，是在第十一章啊。那么摩西被压得受苦了，苦到一个地步，摩西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就求你马上就杀了我啊，不要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我读了实在很心疼摩西，我觉得摩西实在是很可怜很可怜，这个人啊，这个都已经80岁的老公公了，被神从旷野里面拉出来，然后摆在那帮赖皮的百姓中间，哎呦，80岁我们都想退休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他，我40多岁有时候都想退休。他80岁被神拉出来开始带百姓，一路上他这么爱神的百姓，那多少次被神的百姓快弄石头砸死的啊，埋怨他，气他，反他啊，这个要想要弄石头打死他。弟兄姊妹，摩西真是痛苦啊，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你如果怜悯我，现在就杀了我。我还没苦到向神要这件事的时候啊，我最多曾经祷告过说，主啊，希望你快点来，真希望早点见你，好的无比啊。弟兄姊妹，还没有说主啊，你现在赶快杀了我啊。那摩西真是苦，他生命这么属灵的人都被逼到这个地步。那弟兄姊妹，所以神在底下为他立了70个长老来帮助他，说到在这里分担神家的责任啊，分担管理治理神家的责任。所以神家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家啊。神家虽然满了爱，但是神家也是满了秩序。神家是一个安息享受的地方，但是神家也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像我们姊妹读到啊，神的百姓按着耶和华的军队啊，那这个秩序这样起行的时候，他心里面这么喜乐，神家真是一个军队，所以非常有秩序啊。所以神家一定有权柄， 那今天世界的观念想要去影响神家，说神儿你们都平等，神家没有次序的问题，没有权柄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危害教会的一个教训。神家决定有次序，神家决定有权柄，但是神家的次序跟权柄都是跟生命跟责任发生关系，不是跟地位发生关系。请弟兄姊妹要听清楚，神家的权柄决定跟生命跟责任发生关系，不是跟 position 跟地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权柄是建立在地位上的话，那常常是一个权力，那个是一个 power， 那不叫权柄。啊，地上的经理在我们身上有权力，他可以管我们啊。啊，弟兄姊妹，那个东西都是从人的制度或人的守则来的啊。那神家里面没有纯地位的权柄。那么神的次序里面有没有地位权柄？当然有，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的权柄。你绝对不能说，哎呀，爸爸我受尽了，从此以后我们是弟兄姊妹了啊，你不要再管我了啊，我功课做不做你也不要管，以后你薪水拿回来我们三分啊，或者四分啊，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啊。弟兄姊妹，神家决定有地位的权柄，但是呢，用权柄的，就是本身在这里执行神权柄的人，他不可以觉得我是在用地位的权柄，这样子的话就出事了。所以教会有没有长老，有没有监督？当然有，神儿你们要学习顺服。但是长老们不能够因为说我是长老，你得听我的。如果他是用地位的权柄来管人，那就出问题。他一定是在生命、在责任上做权柄。所以神家的权柄决定跟他的生命发生关系，决定跟他的责任发生关系。这个责任受到代价，受到榜样。所以你在神家里面，如果纯粹只是因为地位去要求神的儿女，神家出乱子。但是你自己是做生命的榜样，你自己本身扛着神家的责任，弟兄姊妹，神儿里面从心里面服气你，从心里面跟随你，这叫做生命跟责任上出来的啊。所以呢，在这里神的儿女们中间出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很大的智慧，需要很大的恩典，说到爱啊，那需要很大的代价。所以当这是70个长老人挑出来的时候，神把感动摩西的灵分赐给他们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恩赐，让他们能够受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让他们可以起来扛这个责任，可以扛这个责任。所以你发现所罗门当初的祷告，在王上第三章第八节，他求智慧，他求智慧的动机是说，因为我年幼，我还是个幼童，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在百姓中出入，不知道如何来判断你的名，所以神把智慧给他，就需要智慧。 leader 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他一定需要上头来的智慧，不然好难哦。啊，这个人公说公有理，那个人也来控告说讲了他一大堆的坏话，所以呢他也有他的道理。我说的还不是指夫妻之间的争执啊，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都会有不服有争执，那这个人讲一面，那个人讲一面，你怎么去判断呢？所罗门得到的智慧是怎么样？把那个孩子劈两半，对不对？一个人一半，两个人都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你怎么去判断？所罗门不在场啊，一个是孩子的真妈，一个是骗人的，你怎么知道呢？所罗门的智慧显在十字架上，杀，切两半，那个真正爱的，真正有爱的，我宁可给你，不要杀到他。所罗门马上知道谁是真母亲，那个真智慧叫做属天的智慧，用实价的角度来看事情，不是从表面去看的，表面你看不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儿里面中间出入需要智慧，然后需要恩典。你真的需要爱吗？你神儿里面赖皮的时候也很赖皮，因为我们自己都赖皮过，对不对？我在主面前赖皮过好多次，说不干了，跟主说，主啊，走不下去了啊，主啊，你看着办吧，你不救我，我就不动。那弟兄姊妹都跟神赖皮过，但是神一路濡养我们，带领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回过头来带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也一定碰到同样的情形。好不容易跟他劝了那么多啊，结果礼拜五还是跑去看电影去了，不来聚会啊，心里面觉得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要陪他读经，到他家他不开门啊。我们里面都会 so frustrated 啊，这些事情都会影响我们。那需要恩典，需要爱，需要代价。所以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以前年长的弟兄都常常讲啊，不管黎托森弟兄或者什么，他们常常劝我们，如果蒙召出来服侍主， 不要做游行布道家。游行布道家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你到各地去讲道，你不需要治理教会，不需要牧养教会，你到那边讲完一天道你就走了，轻松得很，对不对？不是说轻松，你讲道还是要花代价，但是你总是只是讲，那你不需要跟人这个去 deal 那个人性的问题，在神儿女们中间出入的时候，那就是剥皮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舍己，不然没有办法。这就是摩西，多少次趴在地上，神的百姓开始丢石头，那神伸手出来救他。弟兄姊妹，那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当 leader， 我们一定要学习跟神儿女们中间出入，在他们中间进出，了解他们，能够服侍他们。那第五件事情是在十三章啊，将来大家也会去读到啊，要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从十二个族子里面，十二个这个支派里面各挑一个族长出来，派他们去探迦南地。那说到 leader 在这里做属天道路的先锋，这个 pioneer of the heavenly way， 我们说过他们在旷野是在走属天的道路，那么神需要一些 leader 作为神圣应许、神圣经历的先行者，他们走在百姓的前面，他们先去经历，先去体会，他们走出一条路来，他们回来报喜讯。弟兄姊妹，这是神对 leader 的一个期望。所以很多的时候 leader 你发现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跟工作，那为的是让他们真正认识神，真正去体会。比如说我们讲信心，神常常就把 leader 先放到信心的熬炼里面，好像很多的艰难祷告好像都看到 no hope， 而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怎么样子经历到在人不能，但是的确在神凡事都能，靠着神，神把我带出来了。所以当他回头去帮助众姊妹的时候，他讲不是讲风凉话，他不是讲高调，因为他亲自经历过。那对圣灵全备的祝福，我们的体会，神也把我们先带进去，然后我们尝到了与主同行的喜乐，让我们尝到了圣灵充满是什么意义。当我们回头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么清楚具体的帮助他们进去。所以讲到这是神圣应许和经历的先行者，所以这一次在十三章就把他们的这个族长的名字都列出来。那么到了三十四章呢，我们看一下，好的，三十四章又再一次列他们这些族长的名字啊。三十四章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个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是点点点点点啊。所以在这里挑出一些人来帮助，来帮助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讲到 leader 啊，在第六个特点上，他要学习顺服，学习配搭。我读了很多这个神家培养 leader 的书啊，或是 leader 条件的书，几乎所有的书上其实跟圣经的原则都重复到一个相同的点，就当你一个人如果没有先学习顺服，学习跟别人配搭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你也就不可能带领别人真正的来顺服你，除非你是用高压的方法这个威胁人啊，强迫人，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学会顺服，你就不可能叫别人顺服，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所以他从每一个支派选一个首领来帮助约书亚跟以利亚撒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目前所服侍的环境里面啊，我们要学习那些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或是教会所安排我们这个组的 coordinator， 我们学习跟他配合。那除非今天弟兄或姊妹他所做的、所带领的违背的圣经，伤害的神家，不然的话，有一些在意见上我们可以交通，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交通，我们可以把一些更好的、一些正面的建议交通出来，但是我们不坚持，我们学习顺服。尤其当他看法不一样，你觉得你的好，那他觉得他的好，那我们学顺服， 弟兄姊妹，你不管你的 leader 属不属灵，当你学顺服的时候，那个真正 leader 的 character 在我们身上反而被塑造起来。你看摩西，他明明是当 leader 的，可他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人。神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柔和谦卑，一碰到事情就趴在神的面前就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先学，要先学。那第七件事情讲到属灵产业的得着与持守。刚才我们说到挑这十二个族长，在三十四章是为了帮助他们来分地的事啊，讲到得产业。那同样的呢，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十二个族长都是军队的领袖啊，为了要带领百姓往前，说到在得产业的路上要来除去一切的拦阻，胜过一切拦阻我们的仇敌，为了要来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啊，这是族长在这里做的事情。那将来读到三十六章，讲到这个西罗非哈女儿啊，在那里求产业啊，那么摩西也答应给了他们，但是呢，这个拿西支派的族长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对啊，那万一西罗非哈的女儿将来嫁给了别族以后，那到了禧年以后，那这些产业都归到别个支派去了，他们说不可以，呵呵，所以他们起来，他们在乎在主面前所得着的，就起来跟摩西讲，就后来立了一个规矩。这个西罗非哈他们这个支派里面的女儿只准嫁给本族的人，不可以嫁给十二个支派的人，免得产业归到别人的名下去。你发现他们都顺服。那我不应该这样随便引用啊，但是我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神家的儿女随便嫁出去，呵呵，这个太可惜了。神家这么多宝贵的神儿女们，我们应该珍惜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承受。但这里主要讲的还只是讲到属灵的，他们非常在乎他们在主面前得着的祝福，他们不让任何的事情来破坏在主面前得着的产业。那今天当 leader 的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参加退休会啊，那次的退休会蛮有神的祝福，完了以后啊，史弟兄把我们几个同工找在一起了，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们所有的同工回去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当圣灵把火点起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的考验是如何维持并且扩大这个火焰。只是讲到我们对神祝福，神已经动的工，我们里面宝贝，我们在乎，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火回去不小心很容易给仇敌扑灭了。今天神在教会，其实不是很多时候神没有做工或是神没有点火，而是说我们里面没有在乎，所以火点了一次过一阵子熄灭了，点了一次过一阵子熄灭了，祝福倾倒下来过一阵子漏光了。不是神不做，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 care， 真的。所以你发现这些 leader 们，他们在神的应许面前，他们成为军队的领袖，他们带领神的百姓往前去，所有拦阻我得产业的靠着神的力量胜过啊，征战出去，他们一路进到迦南。而对他们所得着的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弄一个非常宝贝的态度，不让他随便浪费，不让他失掉，就这样 leader 们的态度， leader 们的态度。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从民数记，光从民数记里面，我仅仅从民数记里面，我跟弟兄姊妹提的这七个点啊，你这七个点都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来扩大我们。不然的话啊，如果我们光觉得这些东西是高调，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辈子就活在一个妥协，活在一个低肤浅的生活过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要求，神的期望是一个这么荣耀的期望，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上进的心啊，愿意来满足神，来达到神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才会进步。不然我们这个人安于现状久了，我们就 compromise 久了，我们就对这个世代只有叹息，只有放弃。但是神家就是永远需要有一班人看见神所要的，而站在神的这一边啊。所以 leader 这里讲到的七个，那其中我讲的七个里面有六个是都把 leader 的名字都列出来，讲到做 leader 在主的面前该有的特质，该有的情形啊。那最后只提一个点，就讲到这些 leader 们他们的表现，他们在神儿女们中间造成的影响，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没有办法去形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将来我们从民数记里面，下一次我们讲到民数记的管与教，你可以看见中间有很多坏的 leader 给神儿女们带来的伤害，带来的破坏，带来的这个影响啊。 将米利安、亚伦毁谤摩西，可拉党250个首领他们背叛，讲到西缅还有其他一些被挂的族长，他们带头犯淫乱，在主人面前放纵肉体，所造成的那个影响，瘟疫击杀神的百姓。讲到那些报恶信的探子回来，明明是那么好的应许，回来讲的这么糟糕啊，那么让神的百姓在加底斯巴尼亚一辈子掉到一个大的转机，整个前途命运大转变，就是因为这十个探子的影响，所以他们底下开始的38年的漂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多的事。